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播音。那这一集我们一开始录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存档，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受不了说，我真的不喜欢你每个礼拜三录，我礼拜一就要整个蹦出来。你当我们是魔术师吗？你当我们很厉害，随便剪，随便可以五天之后上，是不是？不知道这一集什么时候播出，我们就暂且不聊一些时事的东西，想要跟大家聊聊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到底是拿来干嘛的，想要达成什么目标，然后一开始的策略到底是什么，而这个策略执行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就开始吧。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曾经在萨泰尔的频道上面发布了一个影片，那封面好像写说这是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或者这是最后一次做这种事情了之类的。反正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让业配影片从萨泰尔的 YouTube 频道完全撤除，然后移回到我的个人频道里面。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人造成的影响有点大过于我的想象。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萨泰尔的频道在我撤出来的时候订阅好像是160万嘛，所以一个160万的频道，它的业配价码可能会长某个样子，好像自行想象某个样子。好，那我现在要开启我的个人频道，努力至今，现在录的时间是三月啦，16万订阅，哇，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个业配的价码会长另外一个样子。好，所以为了让业配撤出萨泰尔，我必须要自己长出一个频道来匹配原本的价钱，不管是我要接海量的案子去让它撑起来一样，或是我的频道成长可以跟萨泰尔主频道差不多，让我可以报以前的报价，这两种方式都可行，但就看要走哪一种。所以我们原本有宏图大志，我们就是要让我的个人频道超越伯恩站起来那个频道。所以现在伯恩站起来那边是好像70万左右。我那时候是想说，我如果认真当一个 YouTuber， 开玩笑，就直接当个什么 Mr. Beast， 他订阅多少？什么1亿啊？很了不起是不是？蛮屌的。好，反正就是认真当 YouTuber 的上限应该会高于喜剧演员的上限，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认为喜剧演员还是算小众，就你说平常会看 stand up comedy 的真的是一个小众娱乐，比饶舌还要小众，可是我觉得会看 YouTube 的人更多，所以他的天花板应该更高。好，原本就是这样想，决定要把频道成长起来之后就要想一个策略。当时定的策略是这样子，我的频道除了每个礼拜的播音会固定更新之外，大概还会每个月上两支影片，那我就很专心的做那两支影片就好了。我把这两支影片称作一个大片跟一个小片，大片跟小片的差别是在于我认为它可以达到的观看次数，大片我觉得就是要破百万观看，小片我觉得大概30万左右。那它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小片是拿来凝聚巩固原本的受众，但是它拓圈的可能性比较小一点，它不会吸引订阅啊，它就是让既有粉丝爽的。然后大片的目的就是突破进攻，它是要拉陌生流量进来，然后让陌生的人进来看到之后就，哎，这个好像不错，我可以来订阅这个频道。好，所以小片呢，后来就出了一个频道企划，叫做段子神偷。其实我段子神偷录到现在录了三集，也颇有心得。我看最后有没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好，但是段子神偷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跟当初预计的真的是差不多。我放长线来看，我当初设定30万，我不知道区间是怎么样，但是放长线来看30万绝对都不是问题，而且它大概就会稳定落在三四十万那边。回到大片的各种影片，就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原本我的频道的第一支大片就是要送那个 Foodpanda 外送员小费的那支影片，那至于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赘述了，大家应该记得。好，那可是那支影片的表现，就表现而言还真的是验证了说那个想法是对的，因为那个影片存在于网络大概没有超过18小时，反正就是12到18小时之间，然后它的观看就已经我记得是什么33万7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赶快把紧急把它下架，可是就代表想法是对的，如果放到24小时绝对，或者48小时绝对有办法破百万。好，第一支影片概念没错，内容有点问题，所以就出事了。 第二只大片就是面对龙龙的那只，其实长尾蛮长的，我觉得大概再放几个月它就会成为这个频道观看最高的一支影片，所以那个概念也没问题。那面对这个原本我是打算做系列，而且系列要邀请的人我也都想好了，就是我原本想说因为龙龙我们本来私底下就比较 chill 一点，我觉得成功机会大，先邀龙龙他可以当一个敲门砖来让其他人就说想要和解愿不愿意来，然后大家就看到说好啦，那既然龙龙都已经和解了，那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所以就去邀了其他人。企划的问题就在于其他人好像没有要跟我和解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原本真的是想要二月一个面对，三月一个面对，四月一个面对，因为我好像过往 惹过不少人这样，但是现在的下一支面对在哪里目前看来也是遥遥无期。反正刚才就是讲到外送人的影片出事，然后来想到一个哇绝妙面对这个系列节目，面对真的原本 不该只有一支啦，后面邀请上也有困难。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非常多胎死腹中的企划，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想法上都很厉害，我就随便分享个两个。有一个是因为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在看新闻，国小老师然后他因为听信了股票诈骗被骗了300万的样子，可是因为他跟地下钱庄借钱，他的高利贷滚之下呢就变成欠了500多万，就是面对这些黑道啊然后压力之下他无法负荷这个财务负担，他就跑去自杀了。然后他甚至自杀的时候他有写一张遗书给他的好像是两个女儿，然后在遗书里面他就写说爸爸自杀，然后很对不起你们，但是你们只要按照接下来这些步骤放弃继承爸爸的这些债务，你们就不需要去还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好好活你们自己的人生。好，但他的这个计划有个问题，就是他被救回来了。好，然后我那时候在看那个新闻，我内心就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是把一个在这样子处境的人里面救回来，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在害他？因为他就算被救回来了，我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也更差了，他一定更没有能力去偿还他原本欠的那些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实在是太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就是当事人自己被救回来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我就想到了一个拯救计划，我想要跑去找那个国小老师跟他讲说 我想要采访你，但是我知道你没有动机让我采访，所以我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你的债权买过来，然后我要去跟那个地下钱庄呢，我直接把他的那个500多万买下来。可是因为它是不良债嘛，就是地下钱庄应该也是清楚说这500多万应该很低几率可以要回来，所以这样子好，我们打个折扣，我用400万把它债权买过来，然后之后呢这个国小老师他就只需要还我钱就好了，他不需要再继续滚利息，然后也不需要面对一些黑道他知道哎、欸，我的债、哦、居然有人帮我先还了先垫了，我之后就是好好还这400万给这个善心的人士这位急着想红的 YouTuber 就好了，那他就可以好好的跟我分享说那个时候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那时候提出这个企划，我自己觉得这一定中，这个又具有冒险犯难，然后又具有哲学思考，就什么是善，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你该不该尊重一个人主动想要结束，我不知道，就话题上面的那种耸动程度都有，我觉得每个元素都有，这个一定会中。但是正当我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我的天才计划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说 我劝你不要，尤其是那种有认识黑道的人，就是说你跟黑道挂钩你绝对是洗不清了，以为你把他债权买过来他们就会放你走，但是不，你不清楚黑道的运作逻辑，从此之后他们看到你他们就觉得这是一只肥羊，我们要紧扒着他不放，然后从你身上一直挤一直炸一直炸，然后炸到最后是你会跑去自杀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那个黑道不是道义有道，就是说很讲道理的吗，你只要讲得清清楚楚就不会做这种违背道德的事情吧。然后反正就有其他人劝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求证说我现在讲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在胡乱的话，我们当时是真的是已经做到一半然后紧急刹车了，因为我们有跑去想要联络这个老师，然后是联络到了学校的校长，然后校长为了保护老师他说哎， 等一等，我没有要让你们跟老师见面，你们先来跟我聊一聊，我们要确定你们是善类，就你们不是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嘛，他已经很惨了，然后你们又要利用他来得到曝光或什么样的，他的人生被就是大太阳底下，虽然新闻都已经爆了，就被挡在校长那边，然后我们后来因为黑道的事情也决定放弃，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证好不好，就是校长，对，我们是真的有去做这件事。好，这是第一个胎死腹中的企划。第二个，我原本想要做出另外一个我，就像游戏王一样，另外一个我，不是大游戏小游戏，是另外一个跟我身高体重一模一样的人。然后那个时候的起心动念是这样子，我实在是觉得我有个行程叫做定妆，这个行程烦的要命，有够烦。我不懂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这个脸，就是我这个身材，就放一些衣服跟裤子，你就像娃娃，你把我不知道剪纸剪出来这样比对一下，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我人一定要肉身到场，然后在那边像个娃娃一样到处帮你换衣服，然后要照相，你才能确定我们这个定妆好不好看啊。哎，我实在是不明白，但反正呢，前几个月我实在是定妆的行程太多了，每天就在那边穿衣服给别人看，我觉得很烦。我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人偶，然后他的身高体型跟我一模一样，之后我们就派人偶去定妆就好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真的觉得有够浪费。所以那时候我很火，我想要 3D 列印出一个1:1的我，我想说 OK 好， CP 值太低了，不错了。好，那既然我们要造一个曾伯恩的话，他到底额外可以拿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去整人，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 Jimmy Kimmel， 是其实是后来制作人有贴 Jimmy Kimmel 影片，我才想说，这个有人做过了，好烦哦，为什么什么都有人做过？那原本就想说，好，如果在我们公司的电梯外面，然后每个人上班的时候，我就站在那边，就是或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大家在用电脑，就把我一个假的我一直盯着大家工作，感觉这种整人类型的影片会蛮好笑的。后来又想到拍一些短剧，他可以当我的替身，或是我们就写一些剧情是要跟一个假我互动的这种类型的剧情啊，反正就是想很多啊，就是想要摊提这个成本，说其实我们这个可以出好多支影片，其实是很划算的。可是每一个点子想下去呢，我都会找到有另外一个人也做过很类似的事情。像其实我后来发现健保也做过他的头然后放在蜘蛛上面，这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我就想说啊，算了，有人做过好无聊，但是概念还是对的。因为健保的那支影片观看也超爆高，然后 Jimmy Kimmel 那支影片观看也超爆高，就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东西的那个想法都是对的，那错就错在太晚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当个 YouTuber， 不应该要当个臭喜剧演员，都被做走了。所以就这样，后来这个假的我也没有去做哦。而且后来假的我就真的是想到很深，我后来想说啊，那我知道我们要赶在别人前面，你知道什么大家没有做过吗？ AI 就是要训练出一个 AI， 他的想法都跟曾伯恩一模一样。因为我也觉得有些什么标题啊、文案啊、那个封面上面要放什么字啊，哦，烦死了，哦，浪费我时间，真的有够烦了，没有办法训练一个 AI 吐出这样。你就跟那个 AI， 你就把脚本丢给他看，说好，脚本长这个样子，请问你标题跟文案会放什么东西？然后 AI 就吐出一个我不知道曾伯恩风格的标题文案，我觉得应该有办法，一年之内应该有办法训练出来。好，所以我们就要拍一个影片，在训练那个 AI 的过程，我们要跑去找一些什么中研院或者什么工研院研发出曾伯恩的 AI， 好像更贵，对，好像更贵，越来越贵。研发出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硬体里面，装在我们那个假人印出来的头里面，然后再放一个扩音的东西，让他嘴巴可以讲话。从那之后呢，曾伯恩就不死，然后他可以放在公司里面管理一切的大小事情。那我们来聊一下段子神偷好了。哦，我觉得段子神偷又是一个我很喜欢，我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喜欢这个想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他好像又测到了另外一块。如果要讲这个东西，可能要稍微回去讲一下狗屎写手，以及狗屎写手当时的时空背景环境，到底为什么会想出狗屎写手这样子一个东西。狗屎写手的第一集应该是发生在 夜夜秀第三季录完吗？然后我们没什么事干，就想说好，我们来玩一下好了，也没有期望这个节目会中，然后就去玩了。可是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在想办法很科学性的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尴尬不好笑这个事情，这个命题是发生在哪一个环节？我们要 debug， 把那个 bug 给揪出来嘛。所以我想说，好，如果我们这个表演分为写作讲出来，就是写作跟表演这几块的话，我想要知道不好笑到是发生在写作还是发生在表演身上。那狗屎写手这个节目就可以达到一件事情，是至少一开始啊，只有我老 K 跟贺龙三个人嘛，本是我们写的，所以写作我可以确定到底是好笑还是不好笑。 delivery 表演的那一块，它有可能会超好，有可能会砸掉，可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文本是好笑的。好，所以狗屎写手这个节目弄出去之后，就大概有个结论说，哦，好，所以大家以前说我尴尬难笑，原来是我表演的问题。 OK， 太好。到了现在变成段子神偷，就会变成段子都是别人已经写好的，而且他已经用他的表演的方式诠释过一次了，我到底能不能想出另外一个表演的方式去演，然后这个演的方式还要得称得上是好笑。好，所以我就试试看。我大概不用到第二集，我第一集试完我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黄义豪的表演方式我认为就已经是最好的表演方式。每一个表演者在把自己的文本然后在 open mic 不断修的时候，你就应该是要朝完美朝100分去迈进嘛，所以大家一定会修到自己认为的满分的方式。那这时候我再进来，然后我说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演的时候，很难去超过原作，真的很难。因为啊，不知道耶，除非是你好像从心底瞧不起那个人原本的表演能力，不然的话好像 都一定是扣分的。所以我从第一集就发现这件事，我想说哇完蛋了，那我每一集表演下来好像都一定会相较于原作比较逊色一点。往好处想，就想说那这样也可以啊，就当作在帮推嘛，帮推大家原本就很棒的作品，但可能没有被看到，可以导流量过去。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求我的生路？好，所以我后来就想到另外一招，就是干脆我们把这个笑谱的环节也融进段子神偷里面。所以在龙龙那集其实就是在玩人设以及性转啊，这种就是女生去讲男生很奇怪跟男生去讲男生很奇怪，第三人称跟第一人称的讲法上面到底有什么感觉上的不一样，去玩这个东西。然后玩了之后就发现说，哇，这有趣，这真是蛮有趣的。其实大家现在还看不到后面的集数，可是后来玩的东西就是像时事梗，已经过时的东西，以前在那个时空之下讲非常好笑，我们现在讲到底还能不能把它讲好笑，就已经不是表演问题了，是其他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跟表演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假如说文本都是一样，只是换一种方式表演，我觉得或许还有机会成立。但有一些类型的笑点就是表演拍，他的笑点就是在他的表演本身。哦，我们不讲台湾的喜剧演员好了，我们就讲一些什么金凯瑞好了，他的肢体或者他表情就非得要扭曲成那个样子，他才能表现他要表现的东西啊。假如说啊，我们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学人在学鸽子的那一段，他的前提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假如说你在路上你追鸽子，它不会飞，它就是很从容不迫的走。如果你的表演不是鸽子的表演，这整个笑话到底怎么可能成立？这个段子是一个段子神偷，就算偷走了你也必须得学得很像原作的一个段子。我们针对这点后来又想到一些形式上可以玩的东西，卖一些关子，之后的集数就会知道我在干嘛了。总之呢，就是笑话的写作路线到底是要走表演拍，还是就是 纯文本，或是有另外一些什么喜欢玩道具的啊，魔术的啦，或是歌唱什么之类的，形式上面的转换是不是也可以把原本的笑话弄出一些新的花样，这是可能之后会玩的东西。但总之实行下来就是觉得说，那个段子神偷我自己是觉得在那样子的限制条件之下，我还可以把豪哥跟龙龙的段子讲到某个程度，就代表我的表演没有那么烂。就是相较于夜夜秀刚结束的时候，伯恩夜夜秀刚结束的那个时候，表演应该是有进步啦，安慰自己。 好啦，反正频道规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这集什么时候上线，所以以后真博文的频道风格疲变，那也不要觉得太惊讶，反正这个就是在2024年的3月的时候的想法。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首先第一位喜剧演员真的是辛苦了，因为你们在网络上无私的分享真的让枯燥乏味的生活多了一点趣味。凯莉 G8 的 Reels 我传给同事看，本意是想要分享同为不生主义到后来怀孕的这个动机，但得到回馈不如预期，然后他引号硬要说我觉得有点无聊当有趣，我好难过心碎，更何况身为作品创作者，你们看到那些不友善的留言肯定更难受吧，点点点点点点，才发现真的有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幽默，最后还是找有在听百灵果的同学互相取暖，同学认为是因为同事不认识凯莉是谁，所以没有办法体会各种打脸的笑点，可是我认为就算不认识 不觉得也挺令人感动的吗，括号我是觉得有被感动到啊，果真还是一起求学的同学频率比较合吗，不过喜剧很小众吗？感觉周遭好像没有什么在听喜剧的朋友，还是其实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挖掘发现呢？括号去年看 G8 有在脸书打卡，但留言区一片寂静，希望明年 G8 有办一起，最后祝伯恩全家身心健康，有无烦心事。要怎么找到同好？我靠，这真的是个好问题耶。我个人的经验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大三的那年，我去讲卡米蒂的 open mic 嘛，然后讲完了之后就会留下来跟其他演员聊天，然后就发现大家都是喜剧同好，那个年代好像大家不会好像也会说自己是个演员，但反而我有同好的感觉都是在投入之后，然后发现哦，我的同事都是喜剧同好，但是没有要投入这个产业的人要怎么找到同好，的确是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发一个 app， 就是很像那种基督徒交往 app， 就你那个 app 滑开全部都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开发一个那个喜剧的约会 app， 然后里面都是喜欢喜剧的人才可以滑，如果有那种就说什么台湾喜剧就是这样，他们会在那个验证的时候被踢出去。下一位，不过你好，想问请问有没有预知梦的经验呢？我自己是会做预知梦的人，有时跟别人交谈会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对话似曾相识，之前好像就梦过这样的场景，不知道博文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另外也想知道秉持了理性科学的博文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觉得绝命终结战可能就是参考的预知梦，博文喜欢绝命终结战吗？谢谢回答，很喜欢你的 podcast， 每集重复听了好多次快要背了，祝博文身心健康心想事成，然后感谢你。这个有，反正现象叫做似曾相识嘛， déjà vu， 因为我有学过法文所以不会念夫，他有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某一些关键的元素刚好都符合，你就会以为你有看过那个场景，但其实没有看过那个场景，所以其实他那个现象会跟你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是有一点关联这样。预知梦哦，我只能说我每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 déjà vu 的感觉，我后面预测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真的发生，所以我就是会被否决掉，我没有做到预知梦这样。我不知道要预知多那个 sequence 要多长你才可以确定说啊，对，这就是我的梦，但我是很少做。对，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但我很讨厌别人跟我分享梦，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梦。但我那天真的有个奇怪的梦。我那天梦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跑去重考高中，然后那个梦很长，我读完了高中三年，我好像有一件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再拿一个高中学位，然后读到高三的时候呢，不知为何的突然有个同学跟我讲说，哎，这么我一直觉得你嘴巴很臭，然后我说会吗，然后这样然后闻一下，然后我说是有一个那个味道，但大家嘴巴都多多少少有这种味道吧，不是只有我有特别臭吗，这样那我就醒了，这代表什么不知道。好，下一位，好喜欢泰国剪的片，不过你好，跟女友约好减重成功才能解锁出国功能，但他要两公斤才能达标，看他诚恳的眼神以及发福的身形天人交战。等下你确定你要直接在这边讲说你没有发福的身形吗？天人交战到底该不该让步呢？哦，你说他看来在往越来越失败的方向前进吗？他说你的意见我都会奉为圣旨，在土司机事件之后再次啊，土司机男孩来了，再次问问你的意见，感谢回复，祝随心所欲，五环万岁万万岁。该不该让步啊？当然就是让步啊。不是啊，你说你喜欢泰国剪的片是不是？那简单， 你就直接让步，因为2公斤其实真的还好，所以呢你直接带他去泰国体验一下创作的过程 OK。 然后呢泰国非常推荐你一定要吃那种路边摊的食物，路边摊的爬泰，然后你就会连续拉肚子跟发烧一个礼拜，他的那2公斤绝对不是问题，绝对 拉掉3-4公斤，有没有？聪明，去泰国吧。下一位，灌篮高手。虽然离毕业典礼还有很久，但老师已经指明我担任毕业生致辞，想要早点完成稿子，所以着手进行。哦，等一下，你不要给我贴稿子在这边，要我帮你修哦。看过很多伟人演讲，脑袋里也很多励志的感言，但以毕业生的身份对同侪说励志感言好像不太适合吗？括号很像在说教的感觉。如果以学长姐或师长的身份比较合适，不会觉得想要讲出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生致辞，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内容说什么呢？看过网络上很多人毕业生致辞，无非是叙述刚进校园时怎样怎样，然后懵懵懂懂长大了陈腔滥调。也有考虑以脱口秀的形式融入喜剧搞笑的方式表达，但感觉老师就会 blah blah blah。 哦，最后又来一个神转折。哎，你知道我刚刚被戳到笑点吗？懵懵懂懂，好像真的每个毕业生致辞都会讲懵懵懂懂，就到底是多懵懂啊，多词穷，每个人在那边岁月如梭，光阴荏苒。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是凤凰花开吗？不知道，最近杜鹃花已经在开了。然后呢，当初懵懵懂懂的我们踏进了这个校园，哦妈，八股到不行，真的是有够八股的。能不能对同辈讲一些激励的话？然后这样会不会有点说教以上对下的那种感觉？观感上我是觉得好像还好，但同侪通常一起完成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的时候，好像都是会讲说什么我们成功了，我们哦，对，我觉得最注意一下人称的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我觉得就比较没有说教感。我们进入这个我们怎样怎样，我们将来怎样怎样，好像就比较别人不会觉得你在上对下。就形式的话，好像前一阵子也是跟一个人聊到啊，我想到了，就是最近我们有请一个那个研究生，一个小帮手在写萨泰尔的一些机器人，然后呢他就很呕，是因为说我回建中演讲的那年刚好是他当毕业生致辞的下一年吗？还是他是主持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吗？我记得有点忘记，好像是主持人。然后他就很呕，因为他想要介绍我出来这样。我说你确定吗？那个通常你这样子跟我的那个反差很大，你会被骂。然后他说哦好，那算了。但好像他那时候也是想要玩一些比较酷的东西，就像那个熊仔电机系的那个已经毕业的学长致辞，那就是 free tempo acapella rap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内容本身无聊的话，好像可以用形式去搞出新意来，那如果形式还是要用旧的话，才考虑看要不要搞笑之类的。如果老师会干涉的话，感觉你的那个内容搞笑这个选项就没了，你内容必须得讲认真的，那你就在形式上面去做创新。就是说我们当初都像是出生之犊，然后你讲的时候后面就有一只老虎那样走出来，可是你都不理那只老虎，那你继续讲，我们不畏任何艰难，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校园里，然后老虎就这样哇，好算了，我不知道，想办法搞到老虎。最后两个，只有两个问题，选我 QQ。 一，伯恩会玩德州扑克吗？有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二，伯恩的车子锁车音效是什么？我的是女儿亲口说的，爸爸我爱你，每次锁车都疗愈一波。伯恩拜拜。蛤？德州扑克不会，我连规则是什么都不太清楚。然后锁车你说可以克制音效，我完全不知道。欸，现在锁车没有音效。欸，就是走得太远的时候它会这样，然后它那个耳朵会收起来。音效锁车要音效的目的是什么啊？让你知道你锁车了吗？哦，我不知道，我回去研究一下，是不 是特斯拉有这种功能啊？这个不在停车场不会吓到别人吗？就是你远离你的车子，然后其实你已经离很远了，然后大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可是突然经过的人会车子会那样，爸爸我爱你，我靠，然后他老婆赏他一巴掌，说我就知道你在外面，说不是啊，那个车子啊，这样子。好，提供你拍成短剧。下一位，吐司不是面包，我们是否有办法创造出一个？等一下，吐司不是面包又回来了，很坚持哎。我们是否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所有角色都被观众讨厌的故事，或是某种形式的商业作品， 祝伯恩全家平安喜乐。另外可以学企鹅叫吗？我们不学企鹅叫，我们现在是要唱儿歌。欸，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大家平常都只会讲说你没有办法讨所有人喜欢啊，反正江湖上出来走跳一定就是会有人讨厌你，可是没有人讨论过反过来，有没有人是可以让所有人都讨厌，有没有一种讲法是啊，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讨厌啦，就是会有人喜欢你。欸，好有趣哦，角色吗？我总觉得如果把它写成一个角色，有人就会开始穿凿附会说，哦，这个角色其实是有意思，这个角色其实对剧情来讲很重要，它有一些除了它的人格特质以外的一些功能致使它的它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角色，它是一个现实中真的存在的人，好像可以想象现实中有一些人是没有人喜欢的。我不知道，我说假想啦，假想有一个虚构的角色是没有人喜欢，但不知道。好，我们接下来进入那个，反正就是用很讨人厌的唱腔来唱一些儿歌的部分。我解释过这个唱腔的由来吗？我好像没有解释过。反正高中男生我觉得主流就是在练两个东西，一个是篮球，一个是唱歌。然后那个时候的唱歌呢，就是你如果唱得越高你越厉害，所有人都在唱一些杨培安的我什么我相信之类的，然后那些人我们就哇唱歌好厉害哦，虽然他只是唱得很高而已，不见得真的很好听。那反正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哎，我的音高其实高音都几乎上不去，我大概只能到咪或发左右。然后为了更上去呢，我就在某一天大便的时候，我突然自己领悟说，哎，大便的时候用力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声音更上去。我来示范一下，就是这样子，静静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然后就发现哇，我们后来高中都叫大便音，大家就发现说哇，大便的时候的那个好像杨宗纬哦，然后你如果再多加一点鼻音就会变萧敬腾，就静静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对，所以后来就是萧敬腾的唱腔是这样子来的。然后现在就是我闲暇之余，我跟我儿子对话，会因为他会回来唱一些儿歌嘛。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唱一个，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来的歌怎么唱，因为我都是听我儿子唱，但我听我儿子唱学会的一首歌是这样子唱的。小狗汪汪汪，猫咪喵喵喵，兔子跳跳跳，小鸟叽叽叫，小狗开心一把会摇摇，猫咪安静喜欢睡懒觉，兔子耳朵像两根天线，起音太高。小鸟摆拍翅膀爱唱歌交朋友，献给各位。好，我们这集播音录到这边 ，VS 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期见，拜拜。